为我们打下的我们的让我们遇到生命的危机，或者是考验，或者是已经发生的，或者是潜伏的，到底我们应该变还是不应该变？这是第一点。我想应该变不应该变，大家都讨论的蛮好的。那刚才呢，大家都有谈的，其实变或者是不变，我们是看这个变或者是不变是否会带来珍贵，对不对？没有好处的，为什么要去变呢？也许你会觉得这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你知不知道，在国际上，有些时候，世界的领袖连这个简单的道理都忘了。为什么会忘了？很奇怪。当他们讲到中东，那边有战争，有什么也有不合理的事情、乱世在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听到这些国家领袖会说：“我们怎么能够不做一些东西呢？这种事情发生，我总要做一些东西啊！”啊，你看，行动的动机和原理，就只是因为这种不合理的事情发生了，我总要做一些东西啊！我是老大。这是决策的方法吗？这是变与不变的原理吗？不动吗？不是，根本就不是。所以你看，他整个思路一错了，他接下来一连串的东西都是错，很多都错，也许不是全部错。因为决策不是说乱世发生了，我是老大，我一定要做东西，这个不是决策的原理，不是原因，而是我这样做或者我不做是否带来更会珍贵，或者是刚才你们讲的更具体一点更好，不是更糟，或者是更不糟，就是在坏的决定里面，或者是更不糟。也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人们当他们业在冲击的时候，众生业在冲击的时候，或者是众生的恶业在惹你反应的时候，有些人他们是冒恶业，他的恶业刺激到你，你就是要反应，你看他的模样，你就好像非揍他一顿不可，好像不揍他心里不舒服，但是没有想一想，我揍他一顿过后是会更好还是更糟，没有想，只知道我应该做些什么。你听起来很简单，这个东西好像，对呀，很简单的道理呀。但是我告诉你，这种错误发生到国际的层面、顶尖的层面、世界领袖的层面，你说，所以我们蛮佩服，上一个世纪，肯尼迪总统的那个时代。
当他面对到那个苏联飞弹危机在古巴的那个时候，肯尼迪总统他不是这么想的，那种顶尖的真正聪明的首领他不是这么想的，他不是说我一定要做些什么，他这么做他不对，我一定要做些什么，没有，他的想法是他跟他的助手说，有多少个选项告诉我，你们把所有可能的反应告诉我，把所有每一个可能的选项的好处、坏处、风险、可能发生的后果全部列出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呢他做了一个决定，封锁，结果他克服那个危机，克服得非常的漂亮，因为他的决策手法是有智慧的，选项有什么替代方案是要做，但是一二三四做是如何，不做是如何，怎样做是如何，怎样动是如何， 像肯尼迪总统，那我们不要讲他的私生活，我们只讲他的做一个首领的智慧。像这样子的首领在这个世界上已经越来越少了，几乎很少了。现在新一代的乱七八糟，因为他们不懂。他这个有智慧的人，他懂得决策，所做的一切就是要让一切变得更好，而不是更糟，带来智慧。所以这个是推动我们对任何事情起反应，或者是不反应，或者反应多少的这个主导的原则。好，这个大家都懂，非常棒。好，当你知道你要达到真慧的时候呢，有两样东西你要考量的。第一个，你们都知道，法，对吧？那这个法呢，它不是只有佛教徒还是非佛教徒，它不是这样子讲的，它是自然界的规律。所以当你讲到规律的时候呢，那就很好办了，我们过后就要探索这个法，怎样才是法，怎样不是法。这个可以用在所有的领域，从一个很细微的家庭，从两夫妻的关系，从一个公司，一个国家，一个世界，一个科学领域，或者是任何一个领域，你要懂这个法是它的，你可以说也里面也涵盖了，自然法则，你们都说了，或者是任何一种定律规律，什么都好，它一定有的。自然界里面什么东西都有这个规律的。如果你不相信什么东西有规律，那就很麻烦了，这个法的领导学就学不上去了。它有规律的，人际关系有规律的，因果啊，这里头呢很多人就讲出来了，因果。那么呢，第一个，当我们知道有法的时候呢，我们就产生了一个心态，就是依法。你知道你要达到成果，你知道你要克服问题，你要依法。依什么法啊？这个法就要探索了吗？我们需要努力去了解这个法。不管是生意的法，做生意的法，做服务的法，什么法它都有法的。好，第二个情况呢，就是法是很抽象的嘛，对不对？法是很抽象的嘛，法谁看得到？但是无处不在，没有一件事情是没有法的。今天我们这个会议的存在，它是什么？它有一些规律让我们才能够形成在这里，这一切都有法则的，特别是因果法则，都有原因，什么因什么果，什么因什么果，简单讲呢就是因果。但是呢详细起来讲呢，其实很多的啊，怎样产生怎么样的因，产生怎么样的果，怎么样的情形，科学领域也是有因果的。你说科学领域可以没有因果吗？包括现在人家研究的一种很先进的一种推动力，现在我们所知道的那个牛顿的定律，就是有一个东西向后推，你的这个东西才会向前跑，像火箭，对吧？你问我们的 sister， 他就会告诉你，他是研究火箭的科学家，他会说一定的，这个东西没有向后推，这个东西这个火箭是不会向上，所以他一定要碰，他这个才会向上，这是定律。但是现在人家研究另一种定律，好像有一点小成就了。他就是弄一个东西在里面，不怎么转的，我也还没读完，还没最近还在稍微读了一下就来给你们上课了，他就是弄转，他那个东西就无限的推动，预算能够在一两个月内就能够到火星，如果能够这个东西研究成功，能够到火星。但是即使是如此，如果真的有这样子一个定律出现，它也一定有它的一些原理，它的法则，一定有，包括人要飞到天空。它也有的，只是你懂还是不懂。人要穿墙透壁，也有它的法则的，只是它有它的另一套法则。 所以这是他一定有法的，他不会没有法的，你能够找出这个法。好，但是这个法呢，它很抽象，它非常的抽象，因为你看不到。但是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个法则呢？看到了没有？我丢了起来，它掉下去了。你看到什么东西把它拉下去吗？看不到。但是通过这个显现，你知道有地心引力，有一股力量从底下把它拉下去了。但是虽然你看不到，但是你可以看到这法则的显现。其实当然很细微很细微的东西，到了一个某一个层次的探索是可以验证的。像现在呢，他们验证什么引力波之类的东西。好，无论如何，法一定要通过一些现象来显现。好，这个呢，我们就叫做因缘，或者是条件啊，怎么条件都好了，条件，可以吗？看得到啊。那么因缘条件呢，就牵涉到我们的一个佛教里面很重要的精神，如实压他不当。如实因缘是怎样，我们如实的知道是怎样，你不能够有一个扭曲的知觉。你有一个扭曲的知觉，那什么东西都会，因为你要处理事情，要化解危机，要预防危机，要处理或者要带来什么成功，你一定要懂因缘。那因缘你不可以懂得偏差的，你要如实的知道它是怎样是怎样。所以当我们的依法如实的时候呢，这个是指那个法则，这个是指那个因缘。我们要因缘要哪对，因缘要知道的对，是或者他们现在讲中国人都懂得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就是事物因缘，你如实的真实的知道它，掌握它。好，这两个是大规则。一个是抽象的，这是法则，比如说那个圆的原理，圆的原理呢，它是通过造了一个圆的东西的时候呢，它就体现出来的。但是你没有这个东西拆开的时候，那个圆的原理本来就是有的，但是你造了出来，它就体现出来了。哦，所以这个法跟因缘，这个规律跟那个显现，把那个规律活出来的一种像。OK， 好，那这个我们又定下来了。好，那变还是不变，那就有更细的一个认知了。你有懂了这个法则，你懂了这个因缘，那同时我们面对一种处境，比如说一个危机，像我们刚才举的例子，佛教的一个危机，整个世界变成网络去了，人们的生活太忙碌了，那我们的修行和我们的护法传法方式，在家人出家人要变还是不变，我们的组织方式变还是不变，僧团的运作方式变还是不变。好，当然这个变不变的牵涉到我们对这个法跟因缘的了解。好，那你们都知道了吗？有了第一个这个标准过后呢，我们其实就容易得多了，我们知道要带来好处，对不对？所以变或者是不变必须是带来真慧的，对不对？好，那我们更细一点，大家都知道，但是呢怎么知道我这样子变会带来真慧，或者是不变会带来真慧，或者是怎么样？那这里呢有人说正因，对不对？那什么是正因？什么是正因？有一种危机，它的发生不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什么，是因为一些过去的业外在的因素。比如说这场危机可能是因为一个地震，然后呢把那个海啸吹过来了，突然间这边这个赫兹发电厂 漏了赫兹，整个每个人的生活都变成了危机，都是一场危机。这个危机是不是因为你假使说就在这个赫兹发电厂旁边有一个很成功的生意，他做得很成功，但是因为这个发电厂漏赫的缘故，然后呢整个你的生意就毁掉了，毁败了。那这个危机你会怎么做？什么是正因？你有没有正因？如果说你一直以来在这个发电厂漏赫以前一直都很赚钱的，生产也很好，那么呢整体来说你的正因还是你的正因，你的组织方式可能应该也许有一些偏差，但是整体来说它有它对的一面，组织啊，它的生意手法啊，它生产的产品啊之类的可能都好好的，但是如果你没有分辨，那你就想着看我危机了，我倒霉了，不做了，那可能你收了。但是呢你现在如果是因为你分得清楚，我这个失败或者是我这个危机不是跟我内部运作跟我的因没关系，它是一个也许要讲因的话可能是以前的因，遥远的因，过去选方位的因，或者是前世大家的功业，然后呢刚好就在这里然后弄到这个核电发电厂漏赫了，我们每个人受苦，很清楚，所以那个因要分清楚。然后呢你如果这样子明白，你可能就会选择变还是不变，可能就至少大部分的东西可能就不变了，因为我正因还在啊，最多只是说换个方位，换个地点，换个场合，重新再来过，东山再起，但是呢你的因还是对，你做生意的方式还是对。好，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最近你们都知道，三星，我们以前都在用这个 Note， 我用的是 Note 4， 现在已经到 Note 7了。我们一坐飞机，他们就跟我们说，你不可以用 Note 7，不可以用，先告诉你，因为这个会爆炸。好，这个把三星这个公司一个很成功的这个大财团、大公司搞得乱七八乌烟瘴气去了。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一损失损个几十亿的，而且呢那个招牌也搞坏了，什么坏了？错在哪里？错在 battery， 对不对？你们都知道它的 battery， OK， 它的问题是那个battery， 但是其他的东西有问题吗？也许有，如果有其他的问题有问题，但是整体来说它的关键是那个 battery。 但是呢你说全盘算了，我失败了，不干了，收掉了，那就是说倒洗澡水把孩子也倒掉，孩子是我们要的，洗澡水是我不要的，它分得很清楚。所以如果我们掉入密集思想，你就觉得很烦了，都是这个东西搞让我太烦，那你就放弃了。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有没有修行而犯这种错误？有，你看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很多人明明修到打坐都在进步了，天天进步了，突然间啊，那蚂蚁咬他，这个东西烦他，或者是什么人家这边干扰他，他就冒火了。冒火了过后呢，他就不能修了，不能修了。等一下呢，他就埋怨，还想看来想想一下，越想越不行，看来这个修法不适合我，我不能修这个方法，这修法不适合我。他就想要把孩子也倒掉了，有没有？这种叫做错知的错误的判断，太多太多了。禅修者犯太多这种错误。生意人也犯太多，国家领袖也犯这种错误，或者是他们做一个太空梭要放到天上去，我们的sister可能会懂得更清楚，我懂了一节一知半解，懂了一点，听说那个 challenger 上去的时候载着七个精英上去的时候，听说了哈，是不是？然后一个很像一个螺丝还是什么松掉了，一个小零一个零件忽略了，让整个东西废掉了，那死了几个人，让这么多人的心情沮丧。但是整体来说，那一个计划是很成功的一个计划，但是后来呢也就因此而放弃了。当然准确来讲，整个内幕可能要问我们的 sister。 但是呢，如果是 我们就以这样子一个理由，很这一类的情形发生很多，不一定是那个个案，但是在这一类的东西很多的，往往人们没有分辨清楚到底我的问题的因是什么，而不是改掉那个因，而是有些时候就全盘丢。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我们要变还是不变？我们只要变，如果我们有错误的因，这个错误的因要变；如果有对的因，那个对的因就要不变。当然我们要懂得分辨对因跟错因。对的因我们保留不变，错误的因我们要变。啊，当然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呢，它考量还未必是那么简单的。变了过后，你要先推演那个果会是如何，对吧？很可能有一个计划，它本来就是没太大的利益，后来刚好有也遇到一个小错误，顺道的把它葬送了整个计划，好像不好。但是整体来说，其他的也对，本来调一调那个小错误，就可以把整个东西摆正了。但是呢，有些时候既然已经出了事情，重新全盘评估的时候呢，可能考量到就算这个计划我成功了也没到太大的好处啊，有些时候也就会也是有一种可能，我们顺道的发现到不是倒洗澡水，发现到这个孩子呢，其实呢他在洗澡水里面已经死掉了，所以倒孩子倒洗澡水把孩子也倒掉也有可能的，那个孩子已经死掉了他就倒掉了，这是一种情况。但是整体来说呢，基本上呢就是变或者是不变，整体来讲看看结果是好还是不好，所以这是一点。所以当我们的因正在走对的时候，我们不要因为有一些不好的果发生而动了我们自己的正因。而如果我们有错因，我们也不会因为我们很成功而不要改掉这个错因。所以更准确的就是当你在改和不改的那个变的那个过程中，要变多少看多少，那么就要看那个结果会是如何。那这里呢，怎样变，如何变，怎样变，怎样变与不变，不一定是变与不变，不变也是有牵涉到怎样的哦。不变，因为有些时候你不变，你为了不变，你要面对那个危机的挑战和考验你的时候呢，这个是蛮不好处理的。连有些东西你不变都是一个蛮艰难的事情，比如说洪水来的时候，你要在那边站着不变，你的方位要不变，其实呢，你要很大的努力才能够维持它的那个动力不变，那个状态不变。怎样变？几时变？或者是不变，拿捏那个度，这里牵涉到的是一个度。还有变多少？多少？怎样？几时？多少？到哪里？变或者是不变？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就牵涉到你对这个因缘的掌握。啊，这个就深奥了。这个我们只能够讲一个大原理。详细的东西呢，就每一个情况你要个别的去了解它。每一个情况你必须去个别的去了解它。比如说如果它是一个生意，做生意的领域，那你就要问哦，这个做生意的规律是什么，什么是他做生意的真慧。在做生意来讲，他的真慧基本上呢就是要能够老板也要真慧嘛，老板的真慧是赚到钱，工人的真慧是薪水能够加，客户的真慧是他的服务，他所买的产品什么会更好，对不对？那个是大家要。那么你这个 你要带来这个增汇，你通常都牵涉到，比如说一个公司，你不能够只有老板独揽全部，那工人也不会有那个积极性，工人得到好的，然后老板亏钱，那也不行，对吧？那么呢，全部做到完，客户不高兴，不高兴，到头来没有人买你的产品，你也是惨，对不对？所以呢，到头来谁也不会有好处。所以呢，它就是它的规律牵涉到三多方面的因果。谁那么因果？老板的投资，他付出的因，他要得到果。员工付出的辛劳，他的时间，他的力量，他要得到果啊。然后客户，我花了钱，我要得到果。所以这个牵涉到多方面。那这个时候你牵涉在因缘里面，因为你知道这个法则它离不开因果，那么因缘里面就牵涉到多方面的因缘，老板、员工、客户，可能还有一些投资者吧。所以呢，这里你要以一个如实的心态去对待这个因缘，只有如实的在靠得住，自然界的规律要如实，每一个人的因果都要符合。只有如果什么叫做剥削，剥削就是老板要大一点，他付出一点的因，但是他要大片一点的成果，然后呢，员工付出少，或者员工付出一点点的劳力，他就没有做这样多，但是他就是一直放加班，老板没看到自己写下去加班，有没有有，我们看到很多这种事情。他早早四点多就放工了，然后他就写他的工作时间，写到六点七点加班，当老板给他付加班费，有没有？这种情形呢，任何这种不符合因果的事呢，在他都不会好，违背因果的事都不会好。所以那个时候呢，一个我们就要想办法让他符合因果，他应得的他要得，他的努力换来的成果他应该拥有享有那个成果。所以这个时候呢，如实就很重要了如实。那根据如果是美国篮球队或者是欧洲的那个足球队，他们是怎么给那个足球员的那个薪水的，他们有算的，有一种很精密的算法，在 NBA 他们有一种精密的算法。 OK， 你每一次下场，你用心下场的时间多少，然后呢你投进多少球，然后呢他不只是算你投球，如果你只是会投球的，你可能不是一个好的队伍队员，对吧？好的队员会给别人输送球， How many assists， 足球也算，篮球也算， How many assists，你不只算你投球多少，你传给他，他投进去了，你也有功劳，因为你传得准，传得好，你让你的队员因为你的存在而表现得更好。所以老板在考量一个工人的员工的价值的时候呢，他不会只是考量你东西做得多好，他还会考量你存在的时候别人做得多好，你不存在的时候别人做得多好，马上就把你的价值很快就算出来了，对不对？你们有做老板的应该都有这种想法。再能干的员工，但是他总是因为他自己能干而抹杀了别人的表现和发挥，那这个呢不可以，你不可能留他，你也不可能把他放在上位，也没用，整体的效果出来就是不好。所以这是一点。所以如果一个员工他懂得老板是这么看，老板要给员工知道我是怎么看的，我是怎么算的，那么呢他就知道他需要拿出其他的方面的表现。如果他拿不出，他就应该不可以凭那边，哇你看我东西做得多漂亮，然后呢在那边沾沾自喜来跟你要价。你刚才讲我要看的是这个一条二条三，我先给你知道我是怎么看的，所以你自己给自己打分，你就自己打下去了。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那么这个就是依法如实的一种领导或者是管理或者是处理危机的方式。如果所以从那一旦你明白这个因果概念的时候呢， 你会这样子思考因果的时候呢，其实我告诉你，潜在的危机就已经跳到纸面上来了。很多人说，哎，怎么你会知道这个潜在的危机还没发生的事情，你怎么会知道？很简单呢，我告诉你，你要预言未来，你看因就好了。你看到那个因已经在冒冒蠢蠢欲动的时候呢，你几乎知道它时间到了，它果要出来的，果要出来的。所以要知道果，要预言果，其实是看因的。所以对因果关系的掌握，这是很关键，非常关键。在商界要懂商界的因果啊，但是很多人看商界的因果只是看表面，很多人还是看表面，还有他的因果。科学界啊，那个因果更精准一点，科学界研究什么产什么东西出来，它都有科学，有科学领域的因果。好，那么人们的幸福和快乐依附，它也有着它的这个因果。所以围绕着这个法则，最主要的法则其实是因果法则。我告诉你，因为所有的法则都离不开因果的，都是因和果，因和果所产生的。所以因果就牵涉到它的因果的显现，所以你要知道这因果的显现。从快乐幸福快乐与否造诣长远来讲，整体来讲，根本的是我们众生的业，我们造的身口意善业恶业。但是从一些表面上，或者是比较具体、比较形、比较即时所看到的，也有的，有它的因果的。所以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可以预言？我们看到这个组织是超级暴力的、疯狂的，完全就是斗狠、斗绝、斗凶、斗恶。我们知道他是迟早出事情的，准不准？准的就发生了。这不需要很高明的预言能力，因为在因上，这样子的因它是迟不了多久的。你当时用狠用绝，把所有的那些比较好人啊、比较柔和的人全都把他宰下去了、杀掉了，但是呢，后来你那个恶业是撑不住的，他一定撑不住，他就要爆发，最后还是要受苦果。也许有些人他的命格比较强，他可以撑得比较久一点，但是时间到，整体还是会遭殃的。我们研究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它离不开。所以因果法则是我们法的领导学里面的一个骨干思维，它本来就是这个重要的法则。依法如实，依法如实都离不开这个因果，带来真慧也离不开这个因果。像比如说，我们知道一个人如果很有妒忌心的人，我们几乎知道这个人是不会有影响力的。就算他眼前很会用手段，但是他发自内心愿意、发自内心被他影响的人其实不会太多的，除非是过去曾经真的是他受他的业所牵引的，那没办法。但是呢，基本上呢，他会损的，他的力量会越来越弱，因为他妒忌心太强。佛陀在经里说的，而一个不会妒忌别人的人，看到别人好、爱财、惜财，甚至可以珍惜别人的人，会掩饰英雄的人，哎，你会发现到他身边，他可容得下强者，他容得下别人比他厉害，啊，身边的那个强的力量就会形成。为什么？你问你自己就好。如果你是一个蛮强的人，如果你遇到一个首领是他很有妒忌心的，他不能够包容你的，你在他面前都不敢发挥，免得等下把他的气势压下来，他会对你怎么样？那你会觉得没有安全感，对不对？你想要离开他。但是如果一个他是很赞叹，他看到你有表现，有美好的表现，他会很高兴的，他是很随喜的，他不会妒忌你的，你就很自然的在他面前发挥得很自在。所以呢，这样子的首领他就会留得住强者，或者比他更强者，很重要的一点。 所以这个佛陀讲的这个妒忌跟不妒忌，单单这个因果的原理，那佛陀讲了，但是它的原理是在的，它原理是自然就是这样的一个现象，对吧？你珍惜不了的你就留不住，你会珍惜你就留得住，你妒忌你是相抗排斥。所以你看那些妒忌心的人，基本上妒忌心强的人呢，基本上我们如果是做首领的，都不把他们留在身边的，很快就想办法让他把他放在一边，给他自己一个人过日子。真的是如此。为什么他误事啊？他会在你面前像这个看门的那个把所有人都废走，真的。所以不行，所以这个要懂。所以不相信因果的人就会用这种手法去挡这个，把这个自己的对手敌手全部给他砍下去，然后呢让自己好。但是呢你用这种方式，你都不自己都不会强起来。所以这些都是不相信因果。相信因果的人根本不会去妒忌别人，他有他的业，他有他的功德，杀毒杀毒杀毒。我自己要好，我去做我的因就好了。他是他的事，我是我的事。为什么自己没有把自己做好，就要受不了别人做得很好？啊，这个也是。所以呢，这个因果概念非常重要。我们有了这个因果，很深的因果的信仰，最好是了知，不要信仰而已。所以通过修行，你印证因果，那是更珍贵。但是在你还没印证因果以前，你要有对因果有信心，知道自然界里面什么东西都有因有果，就不要在因上做错，变也不要变错因，把因越变越糟糕，不变也不要，总之不要让因变得更糟糕，让我们的因越来越雄厚，越来越好。我告诉你，如果能够这样的话，危机会过。好，当危机来临的时候，当我们危机来临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你知道啊，变我们是变在因，对吧？让因更强、更善、更好，当你遇到危机来的时候，危机通常是果嘛，通常是我们遇到的果报或者不好的事。那我们如果知道我们的因错了，我们快快改它，变它。那么呢，当我们的因一直在改变的时候呢，相对于这个恶业恶报或者是不好的果，我的因越来越强了。所以你的因，此消彼增，这个不好的在降了，不好的它在降了，这个好的它在升了。这个只是这个简单的来讲就是转危机了，转变危机。所以呢，把危转成机，就是说现在很简单，我知道这个水桶是漏水的，那我就把它补上去了，然后呢我的水就增长了，是这样子的一个原理。好，那当我们的因一直在做对的时候，我们的因一直都对的时候，做对的时候呢，我们因已经对了就不变了，我们就不变了，因为我们的因对了。那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如果你遇到危机，你一直都在做对的事情，还是危机找上你，那你不管，你就是保持不变。那当你的不变，这个不变让你的好在增加，对不对？然后呢，你那个危机找你的时候，冲撞你的时候呢，危机是不好的吗？它是不好的果，还有业啊，也在减了嘛，对不对？所以你也是在转危，所以要有一种定力。不会说有些人的信心不是建立在因果上， 当命运如春风吹来的时候，哇，非常的好，他信心爆棚，好像什么都可以的，我要做什么都行，信心满满，很有力量，表现非常的标清，非常的成功。但是一旦他的恶业成熟的时候呢，恶业成熟的时候呢，那他就突然间信心就没有了，因为他的信心不是建立在因，不是建立在自然界的法则，他的信心是建立在他所遭遇到的果。所以如果你的信心是这样，那危机来的时候呢，你会更加没有信心。但是如果我们是因果正见的话呢，也不是这样。如果我做对了，我稳稳的很有信心，不变，继续不变，不是说什么那个因还是继续累积，我已经是这样子的，那个累积因的动力保持不变，累积善因的动力保持不变，所以这个就会更好。什么东西一切都是无常的嘛，危机也是无常的嘛，它会转的。那如果我的因错了，我也要有信心啊！我很高兴，我知道错因在哪里了。就像佛法句经里面第76句说，如果有人指出你的错，你应该很高兴，就好像人家指出宝藏一样。他指出宝藏，为什么？我找到了宝了，我知道这个错的因在这里了，我把它转改，从此不要再给它漏洞，累积善的因，那你看你的危机就转了，因为因转了，果就也就跟着转了。所以这是一点，所以因果思维是非常单纯，可是非常有力量，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果非常非常重要的。好，那几十遍变多少，几十多少啊？这个呢，你要做到这一点了，你的心呢有一种智慧是蛮重要的，就是我们观禅里面的一种智慧。佛教里面很重要的一种智慧，打破密集，打破密集。好，这个在领导学里面是非常有用的。当然我们讲打破密集的时候呢，我们的心是在究竟真实法上打破的，但是在领导学它的原理是一样的，原理是一样的。我们先讲三种秘籍。一种是相续秘籍，相续秘籍啊，三大地干啊啊，这里有一点还是什么了啊？就这样三大定卡了，相续密集。第二种组合密集吧，翻译成组合密集。什么哈？第三种作用密集对吧？学法翻译成作用哦，作用密集。几加干了？这个是指色法都有的三种秘籍了啊、哦，三种秘籍，然后明法还有一种啊，明法，明法还有一种啊，明法精神现象还有一种啊，精神现象是有四种的，三加一啊，还是三加一，三加一啊，啊，还有一种呢是所缘秘籍了啊，阿拉曼了、啊。好，我们先讲这个就好了，相续秘籍，相续秘籍指的是什么？当我们看到 这个物质现象，你的你可以看到你的究竟真实法里的色聚刹那在生灭的时候，它就是其实它是每一个时刻都在生灭的。你以为它是永恒不变的一个我，哇，很漂亮啊，说其实你的头发你的身体没有一个东西是有任何一刹那它是停顿的，它是一直都在生灭的。所以当你看到这究竟真实法在生灭的时候呢，你打破了相续秘籍。精神现象，你的心识流也是一直在生灭，非常快速的，刹那生灭的。如果你看到心识流刹那生灭的时候呢，你也打破了相续秘籍。组合秘籍，当我们以为这个人就是一个刻板的一个人，他就是一个好像当他是灵魂这样子，他是一个永恒不变的一个人。我的敌人永恒不变的敌人，朋友永恒不变的好人，就是永远是好的，坏人就永远坏的，就像我们小孩子看戏有些都是这样，哇，好人打坏人，就是这样子。这种是组合秘籍在骗我们，相续秘籍也在骗我们，以为这个坏人永远坏，好人永远好。作用秘籍，当你看到这个，比如说地水火风，地有地的作用，它的显现，它的功，它的特征，它的作用功能，它的显现，它的均因，哇，那个时候你打破它的这个作用秘籍。其实呢，地，我们地水火风里面，地发挥地的作用，火发挥火的作用，风发挥风的作用，地水火，火地水发挥水的作用，地水火风。我们先处理这三种。我们的心也是一样，正念发挥正念的作用，还有它的显现，它的均匀，它的特征，智慧发挥智慧的作用，感受发挥感受的作用，一个人心里的善发挥善的作用，他心里的恶发挥恶的作用。所以我们常常也这样子说，哎呀，人嘛，宽恕他，人都是天使跟魔鬼的结合体，大部分的人，对吧，他起不善心的时候他就是魔鬼，他起善心的时候他就是天使。所以有些人不是他带着那个组合相续秘籍作用秘籍的时候呢，这三种秘籍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呢，他就认定啊，看他这个人呢虚伪，他帮我的时候他是虚伪的，你看现在还又不帮我了。其实有些时候不是的，有些时候他帮你的时候他真的是诚心诚意的帮你，但是过后因缘改变了他的某种私心浮现，或者他的极限浮现呢，或者他无奈啊，他可能是因为一种无奈的情形，他又不帮你了。但是你不可以因此而怀疑他过去，他那个时候的善是那个时候的善，他是真的。有些人真的是一百万摆在面前不受诱惑，他就不是不骗不偷不抢不拿你的一百万，但是一千万来到面前的时候他偷了他抢了，你讲他不老实，他过去其实那一百万他只是要骗我给他一千万，其实有些时候未必是，他可能那个时候他在一百万以内他是诚实的，但是一千万他诚实不了了，因为他挡不了一千万的诱惑，他挡得了一百万的诱惑，那一百万挡得了一百万的诱惑，那也是一种真实的美德，只不过他的美德极限在一百万，底部就一千万，就是这样子而已啊。所以呢，当我们如果是打破秘籍的心去看别人的时候，然后打破这三种秘籍的时候呢，我们会如实去对待每一个人，如实去对待每一个人，珍惜他，他的好，他有一分好就珍惜他一分好。就像现在我们会做到像一个那个，现在你看很多人在捡垃圾里面捡黄金的那些人，有没有？有啊，有些人就是靠捡垃圾过日子，他就是翻翻翻去到这个政府的垃圾桶还是哪里垃圾堆垃圾场，他就是翻翻翻翻翻的一两样东西可用的，他捡起来用。我告诉你，这是如果我们能够学到捡垃圾者的那种智慧去过生活，我告诉你，我们的生活，我们处理危机的能力，我们的领导能力会大不相同。记得那个捡垃圾的人给我们的那个示范，他就是把没有用的不好的放掉，拿起好的，拿起可用的，善用可用的。所以呢，有些人单单靠垃圾就可以过日子了。现实生活里面人也是如此，我们的人也是如此。 你的助手也是如此，你的员工也是如此。所以呢，如果我们有这个密集思想了，我们帮不上忙，我们就是认定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人怎么样。啊，你看那些在通常那些领袖级的人呢，他们就变得比较快。所以有些人呢觉得很奇怪，这些人怎么这样子讲变就变呢？其实呢，他在不同的时间点，他知道这个东西的关系如何。换一个时间点，他马上知道另外一个时间如何。因为他如果能够打破在领导上、组织上打破相续秘籍，你就会在不同的时间点重新评估事情。你看那些领袖，有些时候人们不理解，人们总是觉得为什么你不能够，你当时是这样子讲，为什么现在你变了？啊，因为人们都是带在相续秘籍里面，因缘变了，环境变了，它怎能不变？啊，当然有些东西必须不变，因为如果是比如说有些承诺啦什么，就算你要付出一些代价，但是呢，你保持一个稳定，你为了那个稳定而付出代价，你是有那个结果是有的。它又是另一种因缘的算法了，哦，那是另一种算法。有些时候明明就像人家飞机要飞，只剩下一个人，只在一个客户，他也飞，为什么一个客户他都飞？只是为了守承诺。让人家买你这家公司的飞机票，啊，就是稳稳的，时间到了，人家要办公了，他还是飞，虽然不赚钱，他还是给你飞过去。可是他不是看眼前的赚钱，他是看他的信用赚钱。为了那个信用，这个损失，这架飞机损失是值得的啊！这是另一种算法。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就是基本上呢，人们呢，因缘变的时候呢，你要看得到因缘在改变，人在变，你要看到人在变。然后一个人他的弱点，你要看到他的弱点；他的强点，你要看到他的强点。所以老子说：“知其雄，守其雌。”单单这一个简单的一句话，知道他的雄，守住他的雌，单单这一简单的一句话，已经有打破秘籍的作用。就是一个人，比如说你跟人家相处，或者你用一个助手，你知道他的强点在哪里，你要小心，小心他有他的弱点，不要让他的弱点成为团体的弱点，成为你的弱点，成为泛滥。你很清楚，守其雌，他的弱点，他的那个负面的，你稳稳的清清楚楚醒觉。这种什么？这是打破秘籍思想，打破作用秘籍思想。他这个强点他有这个作用，弱点有这个作用，你让他的强点发挥，让他的弱点慢慢得到克服，啊，这是一点。所以当你要处理危机的时候，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平时的领导学都需要这个，更何况是你这个在危机的时候。因为危机的时候往往就是人们心很不好受的时候，很沮丧的时候，很挫折的时候，啊，当然这些是领导者要克服的，啊，可是往往人们有些时候控制不住，他就掉进去了，啊，当然他要克服危机，第一件事情先从情绪里面跳出来，然后呢，打破你冷静的思考，现在我的问题是什么？不要因为一个危机而把它全盘否决，只认只改那个需要改的，只破除需要破除的，完了，其他的东西保持不变，继续的加强你的善因。所以你看，当一个人如果他没有，他是密集思想的，那就不一样了。他们会在遇到一点挫折的时候呢，他就放弃了，他一个不爽，还一个什么，他整个全盘推掉，他可以把他最在他生命里面最有帮到他的人他否决掉，有没有？有。引导他带他走累积很多功德的人他给他否决掉，有没有？有。所以当他们做出这种行动的时候呢，啊，这种情形呢，他就是这样子的生命，很难，总是把自己的生命里面加分的因素抛掉了， 因为你掉进密集思想，是因为这个东西干扰到你了，你就把它全盘扫除。所以呢，领导者一个非常重要的智慧就是打破三这个密集。这个是从粗浅的角度，不是从究竟真实法的角度。从这究竟真实法的角度打破密集的话呢，你会建立起正见，特别是无我的正见。好，那么呢，我们修行的时候，修观禅的时候，还有一种密集是所缘密集，就是呢，你能够取你自己。我们在观照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一直有些时候呢，以为观照到无常苦我，其实有时候心里面还有一种感觉，哎，我在看到无常苦我，哇，我能够修得多好。然后呢，这个修法呢，像气飞色观法，就可以把那个观照心也拿来做所缘，作为这个目标，也打破它。也知道这个观照心，这个智者、成功者、成就者、知道者、智慧者，这个知道的这个智慧，这个智慧的心，它也是有打，它也是不存在这个相续密集的，这个密集也要打破，它的组合密集也打破，它的作用密集也打破，就是原来这个成就者、成功者，它也是无常的、无苦的、无我的。它也是空的，它也是有它的不同的成分，产生不同的作用。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这个精神现象明法的另一种秘籍就被打破了。这是观察的修行。好，这一个原理呢，我们用在领导学上，就是真正的实事求是。是是这个事还是这个事？有些人写这个事，哪一个事才对？第一个，第二个，对吧？我看到最近有人为什么会写成实事求是？这个应该不对的啊。好，实事求是，换句话说就是如实。所以呢，好的领导他都会懂得如实的原理的。好，只是这个如实是一个很大的学问。怎样能够如实？那我们回到师父跟你们讲的之前启发我很深的一句话，Only those who can see the invisible can do the impossible. 唯有见人所不能见者，能为人所不能为。就是其实就是要如实自见，你看不到你做不到，你要看得到，这一个东西是大学问，是个大学问。如实自见，如实我们知道态度嘛，对不对？见，但是呢，这个智慧是关键了。不管你做什么，你都需要这个智慧，要了生拓死需要这个智慧，要做生意需要这个智慧，要领导国家要需要这个智慧，要为这个世界做出奉献就需要这个智慧。所以这个智慧就是让我们能够看清看清。那这个智慧呢，它有好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你就是你要有足够的智慧，这个智慧啊，七拿到资料和事实。所以现代人把这个发挥到顶峰，就是这个现代人很重于注重什么大数据，对不对？Megadata， 大数据。那对于我们修行人来说呢，这个就是究竟真实法。修行人来说，这个资料就是究竟真实法。OK， 心所设法啊，当然还有一个，这三种是生灭的，这个是不生不灭的，不生灭的，这个是涅槃。没有这些资料智慧，就好像坐在那边井里面，在那边论智慧，论这个世界，论这个宇宙，青蛙在 井里面论，论的就什么天地，对不对？他没有资料，他没有看到。所以呢，重视智慧的人都会重视资料和事实，或者是另一个角度，我们的英文我们叫做 facts and data。你没有事实，没有资料，没有，你谈什么智慧？你要怎么样去开发智慧？就像一个作家，他想要写一个好的作品，但是如果他对人的生活都没有了解，对生命的东西都没了解，就天天坐在房里在那边写文章，想办法写出一个很好的文章，写得出来吗？只是在那边玩文字游戏而已，写不出来。一个好的作品，好的作家，他来自他生命的历练，在心里面有很深的感触，很深的发现，很深的体会，写出来的那不一样。这是为什么莎士比亚会这么受欢迎，因为莎士比亚写出来的东西都是人们用得上的，他可以有很美的文学，但是那个文学的内涵是真实的，充实的，有料的。一样，你讲什么滋味都好，如果对事实的掌握不清楚不足够，这个是智慧是开发不起来的。好，第二，你有了这些事实过后，你要能够消化和融会贯通。消化融会贯通，所谓的消化跟融会贯通，是知道这些事实之间，这些资料之间之间的关系。哎，也就是因果关系，基本上也离不开这些资料之间，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好，现在啊，我们讲一个很简单的东西，我们在尼泊尔要建道场，要建这些东西，因为我们需要一些资料，我们讲我们要用智慧怎样把这个道场建得好，又省钱又快又怎么样，然后呢，皆大欢喜的东西。但是呢，我们坐在那边，天天坐在山上，在想想想，想得出来吗？想不出来，对不对？但是当我们的 brother 用，他就实地考察，带着当地的人，然后实地去考察，看看材料，看看什么，诶，知道了，哦，这个资料，哦，这个材料，这家卖这样子，这家卖这样子，这个来源从哪里来，然后怎样可以买到便宜的，怎样可以买不到便宜，他们之间的那个关系要连贯，然后这还有这个运输的啊，这些东西懂了，很简单的东西，你能够消化，哦，看了过后了解到怎样才能够把那些资源资料统合，才能够拿到最好的效果，最好的怎么样，是不是全部跟一家买比较便宜呢，还是这件跟这家买，这个跟这家买，让他们直接保持一些竞争关系才会便宜，这些都有它的，或者你跟他买的多，因为量的关系你得到便宜啊，这些东西你消化，你了解你的资料它怎样才会怎样产生什么，怎么产生什么。第一，有资料，第二，了解资料之间的关系，然后呢，你就知道这个加一点，这个减一点，这个加一点，这个减一点，这个调过来，这个调过去，会产生怎么样的结果。就像一个煮菜的案例，他去煮菜，他知道啊，他这边放一点盐，有些煮菜案例要放糖，他讲这个要放点糖但是有人不给他放糖的时候呢，他就想办法，没办法咯，可是我要煮这好菜啊，我煮不出好菜怎么办，还就把糖拿到厨房的一个角落藏起来最近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藏起来后呢然后来被发现到又哭闹，这个又不要糖，这个要糖但是无论如何，你看呢，一个安替煮菜的安替，他都会心里面去想，我有这些菜，不同的菜，在现有的菜里面，我需要怎样才能够让他煮出更好的菜，让师傅们吃得很高兴就想了，他都会知道这个糖在这道菜里起什么作用，才能够把菜，一个简单的煮菜都需要这个，然后煮着怎么能够不需要这个，克服危机怎么能够不需要这个，你肯定需要这个，你一定要知道人与人之间，他跟他之间，大家之间的那个关系。所以有些时候呢，以前我们也遇到一些考验， 有些人会来到我们面前说，师父啊，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那有时候我们听多了过后，哎，好像每个人都是坏人呢，那怎么办？那在师父来讲没有时间，对吧？他跑到人家的房里去听人家窃窃私语，或者把每个人吊在面前来，一个一个来审，对吧？用什么方法？很简单，我要知道这个东西在这个力、这个时间跟空间里起的作用是什么。很简单，他有在跟他没有在，就知道他的差别了。OK， 哎，你过去一下哦，啊，这边让一让，哎，因缘不同了，有这个因缘跟没有这个因缘带来的改变，一次、两次、三次，什么东西都逃不掉。所以领导学里面有时候我们就讲记录。你再厉害讲，你的语言说得太好，辩护辩得再好，你离不开事实。我们有一套领导学，就是 go by facts and data， 就是 go by record， 你的记录，就是看你的记录。有你没有你如何？有你没有你如何？在这个处境，有你没有你如何？我跟你试个两三次，你这个人的功能和你自己你这里的发挥逃不掉，我知道你在发挥什么。我根本不用去追查，跑到后面去追查你。最好是在你的房间里面还装上一个那个闭路电视，啊，我们何必呢？这么苦，对吧？不需要，不需要。所以，当然有些情形也许我们不知道，但是整体来讲是不需要。所以，这个是我们怎样发挥我们的智慧去看清事实，了解事实之间的关系，然后呢，懂得怎么去调，怎么去加或者是减，啊，这个东西懂。好，这个是变里面是需要的。当我们在变化因缘的时候呢，这是我们所需要的，这是我们所需要的。这个变的基本上变与不变，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比如说，我们不可能一个一个领域走进去。你抓住了那个原理，你到你的你自己的领域里面去，遇到危机的时候，你去看。简单的再温习一下，刚才呢密集的，因为有些，因为这是一个很新的一个概念，对大多数人来说，所以，不是那么容易理解。所谓的相续密集 ，the compactness of continuity， 就是认为东西都是永恒不变的，一直延续，所以你才有一种想法，认为敌人永远是敌人，朋友永远是朋友，这相续密集。有些时候我们的敌人会变成我们的朋友，有些时候我们的朋友会变成我们的敌人，所以如果能够这样子理解，人是会变，东西会变，事物会变，这个就是在思想上破除这种相续密集。当然真正来讲破除相续密集，根据这个字眼的来源 Vipassana 观禅，那我们指的是究竟真实法的层面，我们只是把那个自然界的原理用在我们的领导学。所谓的组合密集，就是认为人家是铁板一块，一个国家啊，有些人讲这个就是邪恶的国家，好像整个国家没有好人，有没有？那些掉进组合密集的人，你会发现到那些极端分子，他们恨一个国家，他就是从头到尾恨到完，好像这个国家里面只要是他的公民，不管是多善良，他就觉得这是邪恶的国家，全部人都该杀啊，这样是组合密集。组合密集，我们认为一个人也是一样，其实人也是有他的好的一面、坏的一面，但是我们不能够这样看，我们就很难宽容别人。别人那个人是铁板一块，黑就是黑，白就是白，全黑全白，这种是组合密集。有这种密集思想的人呢，智慧发挥不出来，智慧发挥不出来。作用密集，好像一个人他做对啊，好像是整个生命，他的整个生命做对，或做错他整个生命做错，其实不是的，很多时候是他的无明贪嗔痴做错，他的戒定会做对， 所以坐拥密集，你常常不要掉入密集思想，你就是看这个人错是这个错，是这个因素造成这个，不是整体造成这个，你就会把整个杀到完啊，是这样子。那么在智慧的运用，细世间生活的智慧运用里面，这个破除密集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这是我们如实的一个本领。你有这个破除密集的本领，你就有如实的更多的如实的能力。如果你没有破除密集的本领，你就没有这个如实的能力。有没有？有些人他恨整个国家，整个国家的人都是坏人，那就不如实了吗？他就没有如实的能力了吗？即使是里面有一些人可以成为你的好朋友，可以帮到你，他是因为你把他扫到完了，你因为密集思想把他扫到完了，所以你就失去了很多你的助缘、你的助手啊，这是一点。特别是要扭转这个危机，要扭转危机的时候呢，往往我们是怎么扭转的？我们是在我们可用的因缘里面转变。如果你密集思想的时候，你就完了。你如果不是密集思想，好，现在是什么？我这个危机是好，我的 battery， 我的手机，我的生产的手机，样样都好，错在 battery。那么呢，如果你的问题错在 battery， 你不要掉进密集思想，不是我整个手机不好，不要整个手机丢掉，换掉那个 battery 就好了，是不是？像我前一阵子那个手机一直给我制造麻烦，有人送我一个新的 battery， 我就把那个battery 换上去，这个电的问题就没有了。还有什么问题，我们就解那个问题，这个问题就解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解那个问题，这样你才能够扭转乾坤，才能够改变你的，把危转成机。但是如果我们一点点不对，整个就甩，一点点不对，整个就甩，我们生命里面有多少东西可以甩，你甩得了多少？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打破密集思想，让我们清清楚楚的去分辨。人也是一个如此，你不要以为人都是密集的，人不是密集的，他是假象是密集的，他是人，好人坏人什么。其实呢，你真正细分的时候，人是用头发、体毛、指甲、牙齿、皮组合而成，还有这些不同的器官。所以医生就会告诉你，如果你这个器官让你苦，把它切掉。他不是说把他整个人杀掉，切掉这个你就可以活下去了，移植这个你就可以活下去了。所以不对的就把它丢掉啊！当然切掉也许也是有密集思想，也是不是最好，也许能够更精准的知道这个肝有问题，但是也许不是整个肝，是这个部分要切掉。如果更精准的，这个肝它之所以有问题，是因为这个因素，我把这个因素改掉，这个肝就好了，整个肝脏就好起来了，这个是更精准。所以你对这个密集越打破的越细，你对因果它之间的那个问题的因和果掌握的更细更精准，那你就准准的把那个错的东西改掉，那你不用把全盘切掉，你只是把那个关键的改掉，你的那个东西就改变了。所以这个是密集打破密集的这个一种智慧运作。好，休息个15分钟，我们3点继续，好不好？